Nyamche chenpo chorten nimi yang zangne malam chenpo ngapyab daba Parkara tangang chan to shenma to Tumba tukji chan lam shen char loom Chenpo shibsha kanji tenyo zu Tukze wazir dashwi khwar dosha Zablam takze tamba san zidba Rinzin jime langba lam shen char Mavi sangem chenro nyanglai kare Gendo zumbun malam nambar chan Chibji jayin chan len zun zidba Jam lami jar lap siam tsar lo ho jime zun chen zun bo de la wai pan zo la ba sim ji yun dun zo hoi pan dim jong ne rin bo chi rim cho har dam lam mar siam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不共内嵌性。内嵌性当中呢，在讲大乘之根本法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修炼是无量心，这个呢又分五个内容，在讲第四修学系无量心，这个呢就是分四个内容，在讲第三教诫断除恶心修习习心，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对治嫉妒，第二呢就是治过改过。那么第一课内容学习完了，今天从第二课讲，也就是治国改过，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治国，第二呢就是改国。那么首先讲第一治国，这个呢还是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讲治嫉妒国，第二呢就是治恶心国。那么这里治国就是得到公案的启发，认识自己的过失，看公案不是往外看，是往内看，方法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那么公案当中的人物啊，扮演反面角色演给我们看，那么我们呢以他为镜子，要观察到自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诸如嫉妒啊、紧张啊等等，仔细思维发现它的根源、它的现象、它的结果等等，这样认识清楚就是反省治过。那么首先这里讲第一个治嫉妒过，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只要自相续中沾染上了嫉妒的色彩，此后便不见他人的功德，而且自己积累严重的罪业。从前诸尊弥勒里跋佛的光大是以形容师法相师达如罗心生嫉妒前来供养，无论尊者如何现世顺通身变，他都不生嗔心，为神谢谢，为作诽谤，结果乃是收身为一个大恶魔。还有一位法相师扎普瓦格西给尊者下毒，注入此类都唯一是有嫉妒所致。那么一次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获得大成就后，逐渐现实入日中天的福德事业，面对这样的圆满圣德，本来该劈开私心，用共心人好肉己好，对于这样殊胜的成就境界，应该呢感到满心欢喜，做大赞叹，做大支持，做大随喜，做大助缘，让本心中的细心充分的发出来。而这样的真实欢喜自持，顿时就会使自己充满福德。大家这里要有悟性，就是凡是善的就是好的， 要让它尽量的扩充开来。这样的细心在某个时候一旦激发出来了以后，就要让它遍远整个法界一切众生，拓到最大的量。这也正成合我们的本性。为什么呢？因为本性本来就是遍周煞界一切众生，都在自己的心怀当中，都是自己要关怀饶益的对象。因此呢，每当其细心就要遍远一切众生。比如当见到弥勒利巴尊者得到这样的成就的时候，如果具有智慧，就会让他成为修习三性的因缘。所以呢，就心想，如果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尊者这么大的成就，出现这么兴盛的福德事业，那才让人欢喜啊！这样开展广大的细心，用的就是普遍大公的心，不是狭隘的私心，这就是三勇之心了。然而两个法相师虽然冥想研究的很尽心，所以叫法相师，却没有很好的修过数量的善心，内在的我执和四欲魔非常强大。现在当地突然出现弥勒利巴尊者这样一位功德巍巍、事业恢宏的成就者，他们的自我就受不了了，感觉很讶异。在太阳的强光之下，自己要黯然失色了，自我的光荣要被夺走了，人们的恭敬赞叹要移到尼者身上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嫉妒心就起来了，为了自我扬眉吐气，一定要把面前的对手排除掉、消灭掉。于是呢，就有了攻击、驳斥以及呢直接下毒、毒害的恶心等等。像这样从我之四欲发展出的嫉妒中出现了恶魔的心，最后就转生成了恶魔。再者要看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嫉妒心一旦升起，就见不到对方的功德。那么这个问题呢，要看到嫉妒的嫉字，就是由于非常看重自我，一旦见到对方非常具德，就会起嫉妒心，自身系统就感染上了病毒，这个心就变得非常不正常，出现颠倒嫉妒，就像戴上墨镜以后就完全见不到对方的功德。所以呢，当时弥勒利巴尊者想要救度法相师，给他现示各种神通圣变，但是呢，由于他已经造了嫉妒的心魔，根本不生信心，还进一步去邪见做诽谤，这就是嫉妒的变态状况。大家需要清楚，内心的状况有真有负，其中真是属于天性的善性状态，而负呢，就是指邪性的魔性状态。心里没有受染污的时候，见到好的自然会去欢喜，这是天性的流露。那么相反，如果嫉妒传习堕落成了邪性，见到好的会不欢喜，这种状态一起来，不单不认为对方有真实功德，反而呢认为对方是装的，或者说他没有功德。这个时候我只会动起第六意识，动起这个第六分别意识，就会随意的捏造加工啊，发表言论，会说对方没有真实功德，或者对方有怎么样的过失， 做各种的诽谤，像这样要指导这个嫉妒心魔的刻板，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对于具有嫉妒心的人，即使佛亲自过来也无法引导他，因他自身的习统染上了嫉妒病毒，便不见他人的功德，因不见功德便不生丝毫信心，因未生信心故不堪为悲心和价值注入自己。提婆达多与三心二人是师尊的弟弟，由于生了嫉妒，毁坏了相续，对佛也生不起稍许信心，因此尽管一生待在道士佛身边，却无法被调伏。这里解说要看到其嫉妒心会毁坏自己修道的前途，嫉妒心中把整个行识系统搞乱了，由于感染病毒过深成了颠倒的机制，那个时候行识出现了颠倒状态，在功德面前把有看成无，把好看成坏，把真看成邪，完全像是个精神病人一样。对于这样的人，即使佛亲自降临，也没有办法直接引导。大家想明白，这里有三种障碍点：第一种，感染上嫉妒病毒就戴了墨镜，见不到对方的功德；第二种，见不到功德就不生一点信心；第三种，由于没有丝毫信心，就不成为悲心和价值进入的法器。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大障碍，因此呢，即使佛亲自现身也无济于事。啊，除非能清除掉内心的嫉妒病毒，只有心虽清净，价值才能够进入。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继续讲第二，治恶行果。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耿有甚者，因对他人未坏恶心，结果对他人丝毫不顺，自己却积下严重罪业。从前有两位很大的格西成了竞争对手，一位格西听说你以为有了女人，便对侍者说，祝上好茶，有个好消息。侍者祝好茶端给他，问道，有什么好消息呢？他说，我们的对手有女人了。跟风长劲儿听到此事，满脸阴沉地说，他们俩谁的罪过重？像这样，如果经常串习嫉妒心、精神心等，那既无利于己，也无害于人，只能是自己毫无意义的突击罪业而已。这里有个问题，两位格西，一位有女人，一位兴奋地谈论他的过失，他们两位谁的罪过更重呢？一般会认为前者罪过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俗或者破戒了。后者只是谈天性闻，开心娱乐一下，不是有那么大的罪过。然而大德的判断刚好相反，认为后者罪过重，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很明显的表露出乐于人家造灾祸，见到别人不好起兴奋的心理，这种幸灾乐祸的恶性非常邪性，从中可以看出内在恶性成型，一到境界就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这种表现是有内因的，能这么兴奋，表明他对对方始终怀有恶性， 不能容忍他的心声，不能容忍他的工作，就希望看到他不好。这回终于看到了，所以很欢喜，让侍者煮上好茶，要庆祝一下。从这儿可以看出，他内在有一个恶毒的用心。这样对比就知道，权者虽然有贪心，但没有这种恶毒的用心，而侯则乐意人家不好，恶心成心，从内在心上去判断罪过，当然他是更严重的。再者，要看到对别人怀有恶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凡是起一个心，都要判断它有没有好的作用，有好的作用就可以起，如果只有坏的作用，那就应该立志的舍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恶心对于自己不会带来任何利益，任何好处，对于对方也做不到什么损害。内在的信念伤不到别人一根毫毛，最后吃亏的就是自己，也就是自己起一个恶心，就起一个罪业，这样不断传习甚厚，把心里搞得一团乌黑，最后会堕下恶趣啊！这个完全就是毁坏自己的愚痴的做法。那么这么如理思维以后，就要知道对于别人具有的功德圆满等等，如果心怀恶意，就是在毁坏自己，没有必要怀着这种恶心。因此呢，应当对任何人常怀善心，这才是有智慧的做法，这样呢需要理解之恶心的过失。好，下面继续讲第二，改过。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所以断除这样的恶心后，还是对他人拥有怎样的重心、相貌、自裁、多闻等的功德和顺愿，都真心诚意的修习细心，并且信作思念，他能有这样好的功德和圆满，真让人欢喜。如果他能具有比这些还要好的力量、福有、多闻、功德的好事，样样圆满，那该多好呢！真诚的这样修行，大家要清楚，概括就是断恶修善。恶呢，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嫉妒心、精进心、心在落魄心、攻击性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恶。那么了解他的种种过患之后，要努力的断掉、改正，来修习细心。那么原文说到恒是，就是指永远都是这样起心，直到佛地都是细心。所谓对于，就是指所缘境，也就是一切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及安乐的因，包括这个四法和佛法各方面的功德顺缘圆满，比如这里标出的忠心、相貌、财富、力量、文思修等功德，这些方面用心，就是真诚的细心，真诚的祝福。那么知道破坏性的心理和占住性的心理，一则是邪，一则是正，并且呢看到两种性力，一个上升，一个下堕，截然不同的结果，就要意识到自己该怎么用心，应当呢用占住性的心，不用破坏性的心，这样就知道怎么修细心，也就是凡是见到别人美好，都是呢很乐意的心，很欢喜的心，很专注的心， 愿这种美好常在，愿它正藏，这样就是英勇习性。举例来说，我们看到众生相貌好，穿着好，就愿这种美好常在，这种美好正藏。又看到人家色身健康，很有活力，他们在健身、练操、跳舞等等，就愿他们身体健康，富有活力，愿这种美好常在，美好正藏。或者见到人家合家聚餐，非常欢乐和美，就愿这样的家庭之乐永远常在，而且逐渐增上。或者呢，见到人家心情很好，就愿这种内心的安乐常在等等。那么就像这样，无论见什么时间好事，都修一个心上的心，专注的心，欢喜的心，愿这种美好常在，愿这种美好增上。再者，要将这个用心拓展到一切层面，在溯源尽上，不只是愿一个人好，而是呢愿天下一切人都好，愿法界一切众生都好。如果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美好，该有多好啊！这样修出习性来，不但实践方面，从实践方面都是如此。如果一切众生都具有解脱和成佛的安乐，那该有多好啊！像这样，要把祝福的心拓展到一切处，那就成了修良心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原文所讲的修行要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做个七法式归纳，也就是说，这里治国就是要意识到我们的问题，就像前面讲色心、背心等时候，都说到我们有一个没有观察就听任自己的心的一个问题，导致呢一向顺着邪机之走。比如修色心时候，我们认为很对啊，就应该情愿分得清楚，然后呢爱憎分明，而岂不知情愿并不成立，这样专一的用心就很有问题。这个错误坚持了无数年了。那么同样修悲心的时候也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体会众生苦，不知道一切众生都有寻求离苦得乐的本能，因此呢不知道怎么去怜悯众生，发生了麻木和残忍的心态，颠倒而行。那么同样修习性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像这样要观察到自己的用心方式错了，而且呢全盘错了，哎，无数个大劫都错了，要意识到问题的重大性之后反过来走。那么错在哪里呢？要从基底上深入的观察，我们以为有个自我，于是就把这个自我推到最高，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它的价值。怎么来实现价值呢？在这个世间，只有跟人竞争，胜过别人，才能突出自我的风光。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处处都有一种竞争的心态，这样就一直都是呢珍爱自我。由于在自我的旁边有无数的竞争对手，那么为了得到人生的成功，就需要胜过对方。一旦有自他对立的时候，自我就紧张起来。如果他人 逼自己抢生，自我就非常不满意，没法容忍。以这种原因，他会有一种破坏性的心态，就想去掉对方。因为自我那个时候感觉很压抑，感觉真的有个压力在压住自我，没法翻身，没法扬眉吐气，于是自我的冲动就起来了，它会出现各种烦恼的状态，其中嫉妒是非常重的。那么刚才大的原因痛了，就知道当时气的不只是嫉妒一个心，而是呢一大片的恶心，是一个凝郁，是自我的破坏性心理，一切对自我造成威胁压迫的，它都会发生不满情绪，会出现精神破坏、诽谤、说假话等等等等。那么嫉妒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这种病在凡夫身上都安藏着，而且都非常深非常重，原因就是自我是需要他的地位光荣的，如果别人比我高比我更荣耀的时候，自我就没法容忍，这个时候就是嫉妒出来了，这是最障碍其心开发的恶魔，因为他完全处在不满的状态，是不乐意的，完全跟乐意相反的，所以是其心最大的违背。现在怎么来转化呢？我们的心态上要翻过来转，也就是由智慧看到这种用心放肆完全是颠倒的，毫无意义的。如果从因果门去抉择，会发现这种方式就是天理不容的，怎么遗弃就叫罪过，随后呢发起了深刻各种的恶业，就像公案里面所说，它会导致恶魔的心，恶魔的心将来成恶魔夺善恶去，这是从因果上去认识。我如果插一句，这样的我执、这样的私欲、这样的嫉妒烦恼方式走下去，会直接毁坏自己。一旦嫉妒的病毒起来了，就像发生癌细胞一样，如果没有在最初遏制，它就会不断的蔓延，最后毒化相续，造成我们心事的混乱，成了变态的状态，见到什么功德都不接受，还翻过来说他没有这个功德，人为他不好，这样就会障碍向上，没有学到的机会，因为这种等流很可怕，一见到什么好的他就不愿意，这样就无法亲近善知识，无法亲近善友，无法跟具功德者学习，导致呢丧失了学道的前途。再者，如果继续发展强盛，就像两个法相师那样，他就会对于对方做打击、做毒害，导致直接堕入地狱，或者养成一种恶性形态，成了心在怒火，他是最重的一恶，比那个贪女人的罪过还大，这样从过患门就知道这条路非常危险，坚决不能这样走，就像不能饮苦食毒那样。再者，从深深的角度来说，要从基地的开端上认识，如果认识的深，那么转化的时候就会容易，也就是要看到世机没有自我，就是一念妄动把这样一个无运的幻象自成自己了，于是就有与自己对面的他，然后呢由于特别尊重自我，在他荣耀的时候就没法忍受， 现在如果能够观到自我没有，就是釜底抽薪。其实呢，如果对佛性如来藏有定见，就会知道这个不是我，也没有这个自我。既然没有我，就没有对面的他。原先的错误在有了自和他，人和我这样的一个对立，整个一套基地的机制建立的时候，就会发动起竞争心、嫉妒心这样的烦恼。那么现在换过来，把小我换成大我，就会发现这不是心外的对方，而是呢内心的一个镜像。这样自己对自己的现象就没有什么好竞争的，本来就在自己的心里，没有什么难容纳的。这个时候会发现，原先所做的全是疯子般的一种行为，本来就是自己心中的美好，现在却无法容忍，要把它消灭，这不是很颠倒吗？因此从这里就觉悟到，原来所有众生身上出现的功德、美好、圆满等等，都是那我自心中出现的媚境，应当信上，应当赞助，应当支持，而且希望他美好常在，美好正上。这样就懂得怎么修习心。从此以后，在最初位的时候就要警觉，凡是出现小我的时候就开始出危险了。那个是一个小人呢，是一个邪性，应该认识他，然后呢要恢复到大我，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如来藏本来周遍法界，所有的美好都是心中呈现的，不要分自分他。这个时候实际就是大人的境界，大性的境界，这样就知道怎么用心了。所有的美好都是我心中的，别人的好就是自己的好，这样全数的包容，全数的支持，全数的赞助，也就是全数都是欢喜，全数都是祝福。像这样法界当中从实践到出实践的所有的美好的现象，所有圆满的呈现，所有的功德都成了习性的境，任何一个上都周遍的发生习性，这就成了普现的习性。懂了这一点，就会通达习性的修法，也就知道将来该怎么用心了。好，接下来继续讲第四习心标准相。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习无量心是所为如母罗陀召回了丢失的孩子，母罗陀慈爱自己的孩子胜过其他众生，因此如果他的孩子丢失了，他心里就会有那么大的悲痛，假如失而复得，他会生起不可思议的喜悦之心，要学到这样热切的习性。大家需要明白，习无量心要修到哪一种程度，这里用比喻来说明，也就是讲各种生命都有母爱的现象，比如牛羊马等等，母亲都慈悯孩子，母牛生下小牛以后就会给他喂奶，带着他吃食饱腹，其他动物都有这样的母爱的牛鹿，但跟所有这些动物相比，母骆驼爱子之心格外重，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由于爱得深，所以背得起。恰是有一天骆驼灾丢失了，他会呈现在巨大的悲伤当中，后来突然看到骆驼灾回来了， 这个时候他会升起无法想象的欢喜心，要达到这种喜心的状态。那么大家要知道，比喻的意义，也就是母骆驼指我们自己，他极矮的孩子就是一切众生身上出现功德，出现安乐，喜心和慈心密切相关，自己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就像这个母骆驼就想看到他的孩子那样，希无量性的程度就像那个小骆驼丢了，忽然之间看到他又出现了，母骆驼欢喜的不得了那样。大家要清楚，这是由于慈心，一心希望众生得安乐，具功德，希望他们都吉祥圆满。某是看到他们身上呈现了这样的安乐，这样的功德，这样的圆满，心里非常欢喜。要有母骆驼见到小骆驼失而复得那样的欢喜程度，这也不是一下子能出现的，需要好好的学习发展习性，让它逐渐的开发增长，最终要学到这个程度，那样内在就真正出现了喜无量心。那下面有这样说道：如是四无量心，乃是自相续中升起正是菩提性的五正因，因此相续中尚未升起之前，无论如何都需修习。大家需要明白，此处所谓正是菩提心，是果，指具有两个内涵的大心。两个内涵就是悲心愿众生，智慧愿菩提。那么这里说到如是四无量心，就是指上面所说的慈悲喜舍，是个大心，它是升起菩提心的正因。也就是说，通过摄心修出呢对一切众生平等饶益的大心。同样有慈心和悲心，力气呢无上之愿，要做法解一切众生的大福大母，承担起为所有众生承办暂时和究竟的一切安乐，拔出初分细分一切苦难的两大重担。同样细心就是对于所有众生获得时间出世间的任何安乐都起自信的欢喜和祝福。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就是悲心愿众生的内涵，这里悲心做广义的理解。那由于这样的戏缘已经拓展到无量的程度，这样有一个极充沛的印书已经遍覆到法界所有众生界，出现最大量的要给众生办离苦得乐的大心，那么接下来自然会考虑怎么才能够办到。这个时候智慧圆菩提，自然会发起自求无上菩提的大心，也就是直接引发了菩提心。那么所谓这个无，就是指按照本法修习绝对不会错，按这个轨道一定会生得起真实的菩提心。缘起上就像燃料充足一定可以点火燃烧一样，求果必须修因，无因不会得果。当前的终点就是要在修集真因上努力，如果修得好就可以发起菩提心。因此呢，在自相续当中还没有升起这样的四种无量心之前，不管怎样都要坚持修行，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呢，没有积聚起发心的因素，在口谈发心也只是一种幻象， 就像没有寄居迷虽活得因缘，光是说吃饭也吃不到饭一样。因此呢，要在正因上努力，乃至没有升起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修修良心，速速的再再的创新事物良心，这是至关重要的。好，今天科九讲到这里。